驾驭你的情绪，作者安德烈·沃麦克，第五章，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的旨意不是让一个被你有罪的人感觉良好，有好的情绪健康。如果你没有一个降服于他，在他的掌管和能力下的生命，你不会对自己感觉良好，你应该觉得难过。但愿你的感觉会让你说，神啊，我需要你，原谅我，到我的生命中来，把我从罪和死中救出去。神是答案，他接受答案的方式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心理学引导人们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处理问题，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果离开神，我们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神是我们情绪的答案，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种药能和神相比。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吃药来麻痹自己，摆脱我们的灰心丧气，那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们需要身体得医治，要么头脑需要清醒。神从来没有想过用药品来代替福音，做福音要做的事情。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样子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4:22-24。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这是在说你的旧人不存在了吗？不是，意思是你的旧人本性不存在，你不在本性上是魔鬼的孩子，但你所有旧的感觉、旧的情绪、你对自己旧的看法仍在你的思想里。你的心灵是在你里面的新人，和你的旧人不一样。当我们重生，我们仍然保留着被错误的态度所控制的那部分旧的自我。圣经称那旧的部分为旧人，但是在我们里面也有完全的部分，全新的部分，这是圣经所说的新人。这个术语在圣经的许多地方都有用到，我们已经读到过以弗所书4:23，他告诉我们要心智改换一新。前节经文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下节经文说我们要穿上新人，是按照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造的。所以在这三节里，圣经用了术语旧人，指的是我们重生前所有我们负面的事情，新人指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的人，这显示了现在在我们里面有两个不同的人格。这就是我们显而易见问题的答案。我之前提到过，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们心里面的心理意向，决定我们外面的行为和情绪。然而，圣经教导我们应该看自己什么都不是，使得神可以使用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这么看待自己，我们怎么能够喜乐和平安的情绪呢？因为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基督里的新人，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平安和喜乐。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人，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你仍然有另一个自我，旧的自我。这个旧人在你里面是卑鄙的、卑贱的、软弱的，什么都不是。你需要意识到，在你的旧我里，你没有能力管理你的生命，你不够聪明做出最好的选择，你需要摒弃他，定罪他死，你需要持续的拒绝你的旧自私的态度、感觉和情绪，才能认识你在基督里新的生命。实际上，你有两个你，重生的新的重生的你和旧的没有重生的你，也就是新人和旧人。你应该对新人感觉良好。当你开始查看你在基督里是谁，这个启示会给你带来喜乐、平安、自信和安全感。但与此同时，你必须意识到旧人不是属神的，是不能信任的，他不应该被扶持和改进。 很少有人对他们在基督里是谁有一个真实的心理图像、意象或启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情绪或精神领域来思考自己，这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属魂的部分。我们大部分人认为这部分是真正的我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上，在你里面有个全新的你，你必须进入神的话，找出你在基督里是谁，然后你可以开始对自己新的部分感觉良好，那是你被拯救的部分，只有那部分的你值得认为是最好的。心理学没有这个选项，大多数心理学家不相信任何人能成为一个新人，他们会嘲笑这个想法，说你所说的是双重人格，是精神分裂症。虽然我没有医学术语与心理学家辩论这个话题，但我会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们。是的，我确实有双重人格，有一个重生的我，还有一部分是我没有重生，是堕落的、有错误的思想和态度。我在这个领域不会变得更好，所以我完全没必要尝试去改进它。很多人对救恩有个错误的理解，他们不明白，当他们得救的时候，他们有一部分是全新的，那部分是圣洁无有瑕疵的，不再是堕落的。相反，他们认为救恩就是简单的把他们原来的自己带到神面前，承认他们是罪人，让神饶恕他们、洁净他们，给他们指明正确的方向，说现在就要去做正确的事吧。他们认为救恩就像是一个新的开始，或者是一次他们里面救我的新开始。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救恩解释，而且是错误的。如果神所做的只是饶恕我们过去的罪，扶我起来，弹去灰尘，并且在不改变我内心的情况下给我指明正确的方向，那么我注定会失败，再次失败。我会像毁掉我第一次机会一样搞砸我的第二次机会，这不是救恩，这是痛苦的事。然而，这是很多基督徒看待救恩的方式。我认识一些人的确委身于神，重生了，但他们没有正确的理解这一点。他们在那儿靠自己，尝试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为主而活，就如他们在得救之前所做的一样，努力活出一个好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糟糕的生命。他们最后可以挫败告终。他们真的认为他们可以在肉体内为主而活。肉体是圣经中对救人的另一个术语。有些人认为当他们与神同行，他们属肉体的部分实际上会变得越来越好。当圣经教导肉体绝不会长进时，他们看到自己在肉体中改善，他仍然还是那个有着有所欲望和情绪的旧人。实际上，随着基督徒渐渐的成熟，他们会越来越少的依赖于肉体，越来越多的拒绝肉体，让他们在基督里已成为的新人通过他们活出来。当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活着，但是真的我，不是那个旧我，不是我之前认为是自己的部分，不是旧人，而是新人，耶稣住在里面，所以现在活着的我是因信神儿子而活，我他爱我并为我舍己。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保罗得到他在基督里是谁的启示，意识到有一个新人住在他里面。他知道不是他为神而活，而是神通过他活着。他知道有个新的保罗和基督联合的，也就是他所说的基督住在他里面。因为那个联合术如此的强劲，以至于他提及重生的部分时，可以说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态度。 当一些人开始获得重生，他们看自己是软弱的，完全的倚靠神。但随着他们在主里成长，他们竟然认为他们可以变得更加独立，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足够强大，所以他们不需要呼求神，祈求神的帮助。他们认为他们应该灵里成熟，以致他们能够为自己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事实是，随着我们在主里不断的成长，我们应该会越来越多认识到救人的软弱和脆弱，会越来越多的依靠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全新的重生的生命。如果人们不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实际上会依靠自己，这和现在的心理学是基本上一样的观念。这就是所有自助团体后面的原因，有些自助团体因此受欢迎，甚至连教堂都在组织他们。这整个的观念和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完全违背的。自我无法真的帮助自我，自我可以帮助到的只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他们找不到其他人或者任何东西能够帮助他们。一个自助团体可以帮助你，帮助一些住在贫民窟的人，但就神对你的旨意来说，自我没办法帮助你。设想你站在一个泥潭里，试图将你的脚弄干净，你抬起一只脚清洗干净了，然后换一只脚，另一只脚，但你必须把已经弄干净的那只脚重新踩回泥潭里。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一个令人沮丧难以实现的目标。没办法两只脚都干净，然而这正是自助团体工作的方式。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你，例如你可以从酗酒变得滴酒不沾，但你不会从中得到释放。有一次我和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一起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她以前是一个酗酒的人，去过戒酒中心然后戒酒了。那时她正在谈论她如何得释放，在镜头前听起来还不错，但在拍摄之后，我和她还有她丈夫一起待了两天。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女人还是一个酗酒者。这不是一个合适的用语，她仍然有瘾，她只是不对酒上瘾，她不再喝酒，但她需要随时准备不含咖啡因的饮料在她周围。当她没有这个饮料在她手上时，她就没办法清醒。这个女人不再是一个酗酒者，但是她仍然有一个酗酒的心态，她仍然是一个上瘾的人。她一直在谈论她所经历的挣扎，她是一个受害者，她从来没有被释放过。她不知道她在基督里是谁，然而她会在基督网络电视上说她是一个基督徒。在拍摄结束后，我和她还有她丈夫交谈，她丈夫是一个狂热重生的基督徒，她真的很爱神。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是在私下里，这个女人会说，你知道我救恩的经历在康复中心干涸了，我的丈夫谈到了重生，但是这从来没在我身上发生。然而在那里，她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一些自助，而基督教主持人却分不清什么是自助，什么是真正的救赎。他不再喝酒，但他在情绪上还是上瘾的人，他没有得释放，因为他仍然被里面同样的灵掌管和统治。许多基督徒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重生意味着什么。真正的救恩经历是你放下依靠自己的一切来到神面前，你没办法洁净自己，你求神洁净你，你呼求说，神啊救我，然后主拯救你，但不是通过你的救我重新振作，然后给你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他那么做，你永远没有办法成功，相反他拿走了旧的你里面死的灵，旧的灵败坏你的旧人，教导你的旧人去憎恨，去做各样罪恶的事情，然后将一个和他一样的全新的灵放在你里面。 如果你已经接受了神的灵，那么在你里面就有了他的生命、他的本性和他的能力。从你接受耶稣基督开始，圣灵就住在你的心灵里，你作为一个新造的人，有能力去活出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命。你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并开始让那个新人掌管和统治你。如果你对你在基督里的新人没有一个好的心理图像，你会持续按照你得救之前的方式行事为人，这就是很多基督徒所做的。很多人来到主面前真的重生了，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是谁，他们继续按照他们里面旧的信息生活。这就像一台电脑，它会继续按它里面的程序运行，直到重新设置。当你重生，你需要除去旧的信息，你需要通过看你自己是基督里的新人重新设置你自己。我曾经听过肯尼斯·哈金说，在他重生之前，如果他曾经有一个天赋，那就是撬锁的能力。他从来没有见过一把他不能撬开的锁，因为他的能力，如果他周围的人想要闯到别人家偷一些东西，他们总是找他撬锁让他们进去。在他重生后不久，他的一些朋友叫他去撬锁，这样他们可以进某个地方偷东西。哈金弟兄说，他不明白基督生命的每件事，但他得到了一个启示，是哥林多后书5:19，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告诉他，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知道自己不同了，他不再同这样的旧形象看待自己，他对自己的心理图像不再像以前那个撬锁的人。那时他开始看自己是一个完全的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出来的。所以他对朋友说，我做不到。为什么不行？他们问。因为我是一个全新的人。我肯定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解释，他们可能也没注意到，但重点是他在里面转换了图像，他看待自己是一个不同的人，不再看自己是一个小偷，所以他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小偷。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转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形象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4:22-24。如果你不把自己看作小偷，你就不可能是小偷；如果你不把自己看作是通奸者，你就不可能犯通奸罪；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个骗子，你就不可能是个骗子。如果我们真能够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是谁，我们就可以知道通过耶稣我们变得多么的圣洁，无有瑕疵。然后我们这个新的形象会反映到我们的情绪和行为中，这是很有能力的。设想一个女人在她重生前是一个妓女，假定她真的求神救她，她真的信靠神，相信她被饶恕了。但设想一下，她没有改变她自己里面的形象，如果她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得救的妓女，最终她又会回去做妓女，或者至少回到一个淫乱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对她来说，她不可能一直行走在和她看待自己不一样的道路上。另一方面，假定同一个女人不仅重生，而且她的思想被更新，假定他能看待自己为一个全新的人，公义、圣洁、纯洁和干净的，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看见，我向你保证，这会在他的生活上彰显出来。他不会降低身份回到旧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不会想带着神给他那么好的礼物回到之前的处境。基督徒在控制他们的行为和情绪的领域失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是谁。他们的关注自己的自然环境，听别人对他们旧人的评价，他们没有听神说有关他们里面新的重生的部分所说的话， 他们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这成为一个自证预言，心理学和我们的社会称之为缺乏自尊。我同意自我意向和自尊这个领域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一切都取决于尊重哪个自我。我们需要关注和尊重的不是老的肉体的自我，而是新的重生的自我。对于基督徒来说，使用自尊这个词并不准确，对于我们来说更准确的说尊重基督。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尊重我们旧的血气的肉体的自我，而是尊重我们新的重生的自我。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不仅仅我们行为和情绪会受影响，而且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受感到惊讶和气馁。我们意识到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得救的旧的肉体部分被允许掌控，这部分不会得救，但最终会被替代。我们的灵已经是全新的，但是我们的魂和肉体没有得救，我们已经被买赎了，十字架上的救赎买赎了他们，但还没有成为现实。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都要被改变，我们的灵是唯一一个完全得救的部分。我们属魂的部分还没有得救，也没有变得更好，它是堕落的，除非我们和主在一起，或者主为我们再来，否则我们的魂不会变得更好。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当我们有消极的感觉和情绪时，我们就不会感到震惊或思考我怎么会思想这样的事。我们会意识到，哦，那只是我的旧肉体，因为我的新人不会这么想。当我们尊重我们的新人，我们专注于耶稣，尊重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这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全新的灵。当我们保持体贴圣灵的思想，我们可以更容易的随从灵，而不是肉体行事。如果一个人没有很清楚他们灵里是什么样子，他们会很容易回到肉体。让我们给你们一个例子。我有一个爱神的朋友，他曾经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是我真的很欣赏的一个神的人。但是他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时期，他失业一年多，身体状况不佳，他开始思想和心存他之前从没想过或怀有的情绪。他开始认为自己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所以他为自己很失望。他以自然的眼光看待事物，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而不是专注在基督里的自己。因此在一次软弱的时候，他开始对神生气，将圣经扔出窗外，还服用过量的毒品。这是他重生之前经常做的事情，结果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和同工们去探访他，在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戒掉了毒品，开始意识到他把事情搞砸了。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真的不想见我们，他是如此的尴尬，以至于他不想要和我们说话。他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不敢相信我会这么做，我以为我会更加的成熟，我以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怎么可能一个爱神的人，为神做见证的人，曾经是一个牧师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基本上我们帮助他的方式是向他指出，你的灵才是完全的，灵是你重生的部分，有神的生命和能力，你的肉体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相反，他能做任何你曾经做过的事情，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你不再按照你在基督里的本性行事，而是回到那个旧人，没有尊重在你里面的基督，而且是自我尊重，你就会失败。这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什么，你仍然在神面前有公义的地位，你在灵里仍然是一样的。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回到灵里，就像坐飞机一样，因为飞机你可以做超过你自己能力的事情，你可以飞行，你可以达到靠你自己永远无法达到的高度和速度，但是你必须记住，是你和飞机的联合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当你回到自我，走出飞行的那一刻，你就会像往常一样掉在地上。同样的，我们只有通过我们重生的灵和基督联合，我们才有能力得胜。当我们回到原来的自己，我们注定要经历和之前一样的问题。这是如此的简单，但大多数人不理解这个概念，他们不理解这个新的自我、重生的自我，他们试图改善旧的自我。当他们失败时，绝望就会出现，他们必须回到归零的重新开始。神没有要去改变、改善你的旧人，他要你拒绝他、转移他，意识到他是污秽的，认识到他不会变得更好，从他退出，回到灵里，成为你在基督里的那个新人。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撒旦尝试在基督的思想里说谎，使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是谁。例如，他不会来到一个男人面前说：“我是撒旦，看到那个女人了吗？你不认为她很漂亮吗？你不想去？”而是会将一个想法放在这个男人的头脑里：“我喜欢那个女人，她很漂亮，我真的想。”撒旦不会以外在的形式出现，他会在里面以想法的形式出现。大部分的基督徒还不能够不聪明来分辨这个。嘿，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撒旦的想法，不是我在想这些事，是撒旦在想。我最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实，是我和我的妻子结婚后不久，我们在我岳父岳母家过节，他们要为我为食物祝谢。当我开始祷告的时候，一个很可怕、亵渎圣灵、抵挡神的想法来到我的头脑里。我不敢相信我会这么想，我没有和任何人说任何事。当然，我祷告了好几天，主啊，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最终，主向我显示，这不是我的想法，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不是我，那是魔鬼对我说的想法，但他是以第一人称说的，让我认为那是我的想法。你如果确定是否是撒旦将一切的想法、观点和意向放在你里面，你怎么知道是撒旦还是神呢？你怎么知道是你的新人还是旧人呢？答案非常简单，你去看神的话，他准确地告诉了你新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你的灵是如何思想、感觉和行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和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是活泼的，它是唯一能百分之百准确的分辨你的灵、重生的你和你的魂、旧的没重生的你，是唯一可以辨别思想和心中的意念，也是唯一能够知道你的想法是来自神还是魔鬼的东西。如果你的思想和感觉与神的话是对齐的，那就是新的重生的你。如果你的思想和感觉与神的话是违背的，那就是来自你的旧我或者撒旦。如果是我的旧我和撒旦，你可以靠神的话来拒绝那个想法或情绪。比如说，有人开始批评你，你开始对这个人非常生气，准备向他发火时，突然间你停下来问自己，这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去看神的话，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读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读了这些经文和其他经文之后，你看到你要和所有人一起行在爱中，你要饶恕人，就像神已经饶恕了你，意味着你要在他们请求你饶恕之前就饶恕了他们。当你聆听神的话时，你对自己说：“ 对那个有生气的情绪不是重生的我，因为他与神的话不一致，这不是我的新人，是我的旧人。所以你说我拒绝这种想法，我奉耶稣的名拒绝他，我要去爱这个人。保持你的思想和神的话对齐，按圣经的原则行事，让圣灵来管理和支配你的情绪和行为，这可以让你的生命有很大的不同。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有些人误解在他们的生命中应用神的话的原则，他们说你所传讲的只是思想支配物质，你是说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开始积极的思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人本主义者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能够形象化世界的和平，它就会实现。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思想好的想法，一切就会好起来。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如果一个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和能力，就不能在外面创造生命，不论他们如何的努力。不管我们有多想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都没有用，如果在我们里面只有死亡没有其他东西，那我们思想能够释放的就是死亡。但是一个重生的用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人的思想，就像一个打开的闸门，使得神赐予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流动。想象你自己的右手边是你的重生的灵，有着神的能力，想象你的左手边就是世界，包括你的血肉之体，在中间是你的思想，就像一个管道或者闸门，它要么关闭阻挡神的灵流通，要么可以打开，允许灵的一切流向物质的领域。思想是很重要的，你思考的方式，你在领域里灵的领域里看待自己的方式，决定了物质的领域会发生什么在你身上。如果你是一个堕落的人，你就没有新的灵，因为你没有重生，在你里面的灵是在罪恶过犯中死了，本质是撒旦的孩子。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做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如果你的灵里只有堕落，那么不管你如何处理你的思想阀门，除了堕落，不会有别的物质流到物质领域。如果你有用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水龙头，但是如果你把它连接到下水道管道上，那么不管它和什么下水道连接，那就要流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同样的，我们思想就像水龙头，如果可以释放或者堵塞我们里面的东西，有那些在心里拥有神生命的基督徒才能够通过更新他们的心意来释放生命。思想支配物质可能会暂时影响你的感觉，但如果你里面没有生命，你就不能真正释放生命。但如果你重生了，如果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你的思想就是关键因素。你如何思想和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很重要，在你里面的意念会决定你的思想是否关闭，是依靠你的肉体、人的行为能力，或是你将神的生命释放到你周围的世界。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在情绪的领域，有时我会经历很大的得胜，但我并不完美，我没有到达，但我已经出发了。如果一个人对我生气，我仍然会感觉糟糕，但是当我感到沮丧、被拒绝、受伤、愤怒、苦毒或者任何负面情绪在我里面出现时，我确切地知道为什么我会那样感觉，因为肉体保我，情绪会提醒我，我会如此感觉是因为我活在肉体里。我说天父原谅我， 我在你和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要开始释放你的爱。我会打开思想的闸门，所以我可以允许我里面的新人能够开始流出来。我开始思想爱、喜乐和平安。我开始看到充满基督的思想和新的同样的爱也存放在我里面。当我看到耶稣爱那些嘲笑和钉他十字架的人们，我开始爱那些嘲笑我、毁谤我的人们。当我像耶稣一样思考，在我灵里的生命开始在我的身体上涌流出来，开始在我的情绪和行为上彰显。这就是为什么心意更新与基督思想一致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有要过得胜基督徒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我们得胜呢？我们还没有更新我们的思想。根据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服侍神的第一步是将我们整个生命交给神，但第二节继续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可能会说，不要被倒进世界的模子里。接着下一步是更新我们的思想。当我们将自己献给撒旦，他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接下来的基督徒生活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这个字节的意思是蜕变，这个词的根意是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毛毛虫在节俭过一段时间，后来改变形态，蜕变成一只蝴蝶的过程。要在你的情绪和行为中发生这样的转变，你必须心意更新，仔细阅读新约圣经，并阅读默想所有描述你在基督里是谁的经文。你要知道，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你就重生了。你不是得到一个重生、重新开始的机会，你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全新的你。然后认识到，正如你不能靠自己救自己，你也不能靠自己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不仅仅是困难的，而是你的旧人完全不可能符合新生命的标准。神已经给了你新人一个完全像耶稣的新人，在里面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本性，有他的能力。在心中思想你在基督里是谁，当你在心里思想时，你就会成为这样的人。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你就会像那样。如果你认为救恩不是一个蜕变，只是一笔勾销你过去的债务，你会继续看自己为一个罪人。如果你不看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而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你最终还是会一次一次的犯罪，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得胜者。但是如果你开始看自己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你会开始像你在基督里的样式、感觉和形式。在你生活方式中，你的心灵模式会重新形成。神的话，神如何描述你，会成为你对自己的意象。明白这个概念的启示，开始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从旧的本质到新的本质。你现在就这样对你看待自己的方式，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如果你气馁、愤怒、苦毒、抑郁或者孤独，是因为你是这样看待自己。你从你的问题中看到你自己，你看到的是失败，接受了你所看到的。但是如果你开始看你在基督里是谁，那么你就能够开始在你的行为和情绪中重新形成那个印象，并为今天和明天找到盼望。当你得救，主让你成为一个新人，如果你还没有委身， 我鼓励你今天这么做，让主帮助你成为一个新人，通过接受他独一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而重生，领受他的圣灵所带来的教导、引导和保护和赋予你的力量。然后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你可以开始尊重那个新的自我，新的生命会在你里面涌流，转变你的生命。让基督通过你活出来，你会发现神所计划的生命的真实意义、目的和喜乐。